人生大小事，你的世代怎么说？欢迎收听你好世代，我是主持人常维。这个节目会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播出，欢迎你追踪订阅我们，陪我们一起打开世代对谈的大门，聊聊差异背后的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维。今天要跟你聊的话题是，你看到你的朋友各自安好的时候，你的心里会不会空空的呢？那为了聊这个话题呢，我找了一位语谈人，那就是怡璇。
大家好，我是怡璇。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起点文化有自己的 APP 了。而且你现在进入我们的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到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会跳出一个小测验。这个小测验的内容呢，就会跟今天的节目内容有关啦。只要你回答正确小测验的内容，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红利点数，而这个红利点数可以拿来折抵我们课程的费用。同时，如果你在 APP 里面分享我们节目的连结，你也可以获得红利点数，所以很鼓励大家现在就下载我们的 APP， 赶快去获取我们的红利点数吧。
对啊，赶快下载哦。
OK， 好，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词，然后还蛮多人讨论的，叫做阶段性的友谊。
嗯哼，
hey， 就我们以前都会听到阶段性任务，
对，
阶段性目标，
是
阶段性人生。
嗯，
对对，就没想到现在有一个阶段性的友谊。
阶段性友谊，我原本一开始看的时候，我的理解是职场啦，但常维很厉害，就是在聊朋友之间。对，
它其实是关系的阶段。
嗯嗯，
就是比方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会有一个朋友圈。
对。
大学的时候会有一个朋友圈，
嗯，
然后我们出社会第一份工作会有一个朋友圈，
对。
可是这些朋友圈啊，其实当你加入了新的朋友圈之后，你旧的朋友会慢慢的淡掉。对，就是，诶，之前我记得好像在某些一天天一点也有谈过，就是我们人的一生最多只能维持八九个朋友同时在线，
嗯，
对，
嗯，
只要你加入新的朋友，旧的朋友就会掉线，
就会被吞掉。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他讲的阶段性友谊，其实就是说你以前有了一些小圈圈，你以前有了一些好朋友，他可能过了几年之后就不会再是你的小圈圈，
哦，
也不会再是你的朋友了，甚至
这就是你心里空空的来源。
对，甚至变成一段陌生人，
哦，
就会有一种，哦，我以前跟他这么好，可是怎么现在好像没有以前这么好了，有这种很多矛盾跟不舍的感觉啊。
嗯嗯嗯嗯，
对啊，所以我就会想，因为就是阶段性友谊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在步入社会之后才真的开始明确的感觉到的东西，嗯，因为大家开始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生活嘛，所以我会想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嗯，
我们在各自朋友跟我都各自有新的生活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慢慢的放手呢？因为曾经的好朋友我们曾经是这么的无话不谈，但如今我们见面已经变得无话可说，我们甚至只能尬聊，就是聊一些无聊的事情，真的是很无聊的事情，然后聊完之后也没有满足感。
嗯，
那当朋友渐渐陌生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不需要再联络了？会不会我们的关心只是徒增一些尴尬呢？
嗯，常维，我先跟你确认一下哦，
嗯，
你说的放手是指就完全放弃这个人吗？
其实这也是我在犹豫的事情，就是放手到底要完全放下，还是放一点点？
你先聊一下你的。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讲放手这件事情是有一种完全放弃的感觉，没错，但是你完全放弃的同时，你又会很希望对方有所回应，你知道吗？就是，欸，我要放了，那你要不要抓住呢？
是哦，
对，
这好像有一点追逐感，是不是？
有一点，就是会想确认，欸，那对方有没有意愿，
嗯，
然后如果他有意愿，我再继续，但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也只能放开这样。
OK， 好，我分享我的感受啦，齁，
嗯，
比如说，像我刚刚，我以前在服务业的朋友。
嗯，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常会团购啊，或者是看演唱会啊，
哦，
就是都会一群人都一起冲这样子。
嗯，
那确实后来我自己当编剧之后啊，然后包括到现在就是开始在起点工作，我们确实也渐渐少联络，可是很有趣的是，哎，今天某某人要办演唱会了，哎，大家就又会很自然的又一起联络。
哦，真的啊？
对对对，嗯，然后就一起约啊，嗯，什么时候要抢票啊，
哦，
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通常因为有这些演唱会的讯息联络之后，我们就会再约个吃饭时间。
哦，
它很自然。
嗯嗯
嗯嗯，所以我会觉得，当我看到你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会觉得确实啦，以前的朋友关系它一定会是疏远。
嗯，
多多少少会疏远，可是我会觉得那个感情还是留在我身上，留在心上了。
嗯
嗯，因为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共同记忆啊，它是不会有人能够取代 你脑袋里面的那一部分、哦、
嗯，
对，然后这些记忆其实就一直在维持我们不跟朋友见面的时候那个心跟心的连结。
嗯， 嗯，
对，那如果有机会见面的话，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说的尬聊，就是可能有一些生活圈没有办法交集，然后好像会需要去想话题， 对， 对不对、
哦、对对对
对。那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可能朋友不太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但是我会愿意就是问问他们的近况，甚至于是你去回想那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像有聊过什么，那最近呢就是你这一阵子又有什么进度、
嗯、
就是去跟对方 update 一下，然后就可以去听听看他这一阵子的过往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只要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交流或者是记忆或者是每一次见面的一种状态的话，它就都是我们感情的见证了。
哦、嗯、就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害怕那个尬聊，
对，
就有时候那个尬聊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对，
或是我们现在最近在想什么，
对，更生活面更现在进行式的，
是是。
像我也听过嘉玲有分享过一个故事，她以前在读那个諮商辅导的硕班的时候、
嗯、
跟同学也都感情很好啊，那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也有一些朋友是就是从不同科系转进来的，所以大家都很拼，起始点都差不多。那一开始呢大家就毕业之后通通是去学校或者是机构做的也都是心理师的工作，所以啊他们有一些那时候比较容易有一些工作性质上的相同，会比较容易懂得对方在忙什么或者是有什么烦恼啊、嗯、比如说学校的预算啊，然后要上什么公文啊，就是有一些烦恼的事情会很类似、
嗯、
但后来嘉玲她创业之后就慢慢的脱离原本心理师的范畴嘛，然后她就慢慢的开始在跟这些朋友在见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创业跟学校是两个世界、
啊、
真的就是加起他交集比较少之后啊，共通话题就会变得有限、
哦、对，
那虽然这样子的情况会让大家的聚会变少，不过嘉玲他还是会透过 FB 或者是他们私密的群组在关心朋友的近况，然后都会跟到一些同学的比如说结婚啊生子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嗯、职业上的转变，还是会有联络跟关心的。所以我会觉得少联络或者是不联络，他有时候不一定完全等于我不要这份感情。
哦，
对、嗯、只是说我们必须要去认清我们确实没有跟以前一样那么的紧密，但是不紧密也没有一定说要完全把手放开、
嗯、对，
就是没有一定要处置这份感情。
哦，处置这个词我觉得用得很精准。
对 对， 对，就是有些东西你可以让就让它放着，
嗯，
有时候它经过时间的淘洗或者是有一些事情的演变，说不定你会再去沉淀出那个友谊另外一番滋味。
嗯，
对，所以关系的变化它并不是全有全无，
对，
而是去接受我们关注的面向或者是发展的面向不一样，话题变少就只是很正常而已。
哦，对，因为我们有时候确实会觉得感情跟关系走到一个地步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很想要一个明确的结果，就是你到底要还是不要。
嗯，
但那个要还是不要其实就落入了所谓的全有全无。
你是要跟你朋友结婚了是不是？
对，就是会变成说那个感情如果我们太去在意想说哎、欸，为什么他曾经跟我这么好，然后他现在又变得这么的疏离，
嗯，
那个在意其实反而会感觉有一种就是强人所难的感觉。
你害怕你强人所难。
对，
嗯，
或者说其实对方可能就像刚刚聊的一样，就是他可能也是抱持的没有那么全有全无的状态，
嗯，
但如果我抱持的那样的状态其实反而会伤害我跟他的关系。
对啊，
对，
嗯，
OK， 那我现在就要聊另外一个反面的问题了。
好啊，
就是那我们如果交了新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就要忘掉一些旧朋友呢？对，因为我们可能在人生阶段，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我们在开始学习啊开始工作，然后我们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人生经验，我们的一些视野一些眼界慢慢被打开，然后我们的心灵慢慢感觉比较成熟的时候、
哦、
你突然回头一看发现、
嗯、
诶，那些朋友怎么好像还是留在原地，
嗯嗯，
好像还是跟自己的想法有蛮大的落差的，就是会感觉说诶，他们怎么好像想法跟好几年前都还是一样，
嗯嗯，
你就会开始想说这样我是不是应该要就是先跟他保持一段距离，然后我去认识新的跟我比较接近的人比较好。
嗯嗯，我觉得啊像这样子的问题啊，嗯，我们不如都跟大自然学习吧， 学习什么呢？
大自然
对、嗯、就是大自然会有一些很正常的新陈代谢，
嗯，
比如说我们身体上也会啊，就是有一些皮肤啊毛发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如果说两个人他现在主要的客观生命差距太大，
嗯，
硬要把彼此拉在一起，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当我去做编剧的工作之后，我老是要把那些当服务业的朋友拉在我身边听我讲剧情的事怎么编剧，你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享受还是虐待？
感觉是在折磨他们
对啊对啊，所以如果硬要拉近的话反而是会破坏关系的。
嗯， 嗯，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那个非要黏腻在一起啊，其实会让彼此都有更多的摩擦，而且会扭曲了我们彼此原来在彼此心中那个美好的样子。
是是，
可是
就是会感觉说更靠近会更感觉那个差异。
对啊，
而那个差异反而会让你们本来好好的感情发生很多的冲突。
对啊、嗯、有必要吗？
对，而且好像没必要。
对啊，而且你回到本质来看啊
嗯，
我们就算分开，你也还是你，我也还是我。
哦，
我们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回忆跟友情、嗯、它都是在的。
是，
反而你需要问自己的是，如果啊你要去阻止这个大自然这种新陈代谢的事情、
嗯、
比如说已经掉落的树叶你硬要把它粘回树枝上有事吗？它是不是一定会腐烂？
就那个叶子迟早会烂掉吧。
对啊对啊，对，但它是不是就会演变成一个结果，就是你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可是莫名其妙关系就变差了。
哦，真的耶，
反而还留下不好的回忆耶。
嗯嗯，
而且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像刚刚常伟有说过的，可能从我的眼睛的角度看到，我会觉得朋友好像留在原地。
对，
所以我就会想要去找新朋友。
嗯，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会不会我只是从我很狭隘的角度看到他的片面，我觉得他留在原地。
哦，
对，
就是我关注的面向他留在原地没错。
嗯， 嗯，
但是我看不到的面向，他可能前进非常多了。
对，说不定他在当爸爸妈妈的那个细腻度，或者是他在工作上的他的专业程度。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我觉得朋友有留在原地的时候，我都会先提醒自己，哎，陈奕璇，等一下，你这样子会不会太自大？会不会他有他自己生命的前进、嗯、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对
对，所以我觉得比较健康跟可以长远保持，就是让你任何关系都可以保持那个舒服的距离啊的方法、嗯、我觉得就是就是接受彼此那个当下的限制吧。
哦，
嗯嗯，然后我们可以在可以相聚的时候就好好开心在一起。
是，
对，然后没有非要大家都永远在一起不可。
嗯，
这样反而可以让感情保持新鲜感。对、
哦嗯、
对，然后我觉得就算以前的朋友真的现在都一两年都没再联络了，你也不能保证说你们未来以后都不会再联络嘛、
哦、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
对啊对啊，
哪天又遇到了。
对啊，所以有时候你想说要把它、嗯、完全放开手，或者是要好好的处理这段感情的那个预设，它反而会让你们未来的见面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怪怪的。
哦，
对，所以我会比较倾向就是你就让关系自然而然。
嗯 嗯，
嗯，然后就是保持一种期待感，如果未来可以见面也很好。
嗯，
那到时候就是从再重新见面的那个状态里面再去找大家彼此的共通性就好了。
嗯嗯
嗯，
其实刚刚听到大自然的新陈代谢，我觉得还蛮呼应的，就是对，确实很多关系包括阶段性的友谊，你都会有一种就是啊，就真的是那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嗯，
对，但是旧的不去不代表说你要把它去除掉、
嗯、
磨灭掉、
嗯、对啊，
而是你就是让它自然而然的放手。
对，
然后让它慢慢的就是在你的可能在你眼睛所见的范围内、
嗯、
它也是在那边活得好好的。
嗯，
但是你可以知道说哦，总有一天我们的关系也许可能会有再有靠近的机会。
是啊，
那我们现在保持这样舒服的距离反而对我们的关系是很健康 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嗯，
不过在保持距离这个过程啊、
嗯、
其实我们还是多少会有点失落嘛。
嗯，
因为会看着对方在远远的地方、
嗯、
然后想说嗯，他现在活得很好，过得也不错。
嗯，
那我现在也活得还不错，过得也很好，可是这个距离就是会有一个失落，就是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的紧密。
嗯嗯，
那有时候甚至不是物理上的距离啊、
嗯、
就是心理上的距离。比方说、
嗯、
可能我的朋友就住在我家附近、
啊、
我其实三番两天就会看到他，但是他的人生阶段跟我人生阶段就是有一个差距。
嗯，
你就会感觉说我的生活频率跟他的生活频率真的 蛮不一样的。
是不是那种远远看到然后微微的笑，但是等到两个人交错身而过的时候会有一种秀蹦的感觉。
对对对，
就觉得以前那么好，但现在只剩下这个微笑了，
我现在就只能点头微笑一下然后拜拜。对，就会有一种啊，那个心里的距离好大，然后那个距离很大的这个感受，你就会有一种失落感。
对，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去理解我们这样的失落感呢？
嗯，我会觉得其实这种失落感的背后啊，就是失望跟沮丧啦。
失望跟沮丧，
对对对对。那其实不管是这种怎样的失落或者是失望跟沮丧，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一种这段友情这段感情或者是这段关系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的感觉。
哦，
于是它衍生出来的我心里面的感受就会比较是有一种，如果叫英文的话就是 loss 的感觉。
嗯，
对，会有一种心理的塌陷感，有一种心理的友情的地基被掏空的感觉。 对对，我会这样子理解我的失落。
是，
那这时候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往内看，去看看那个掏空的地基或者是塌陷的部分，或者是你流逝掉的到底是什么。好，比如说你可以想想看，比如说我们刚刚在你家路口遇到的那个朋友，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事？
我会想要就是上去跟他问好，然后就会想说那我们的对话能不能自然而然的像以前一样那样下去。
那如果是看到这个朋友，会想到你以前哪一个场景画面，你跟他一起做的事情？
哦，就可能是下课之后一起去打网咖，或者一起去买东西啊。
okay，
等等的。
对对对
对，
我觉得当我在问自己我内心到底流失的是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心里面的画面，就是我想到这个朋友会想到什么。
哦，
比如说我继续在现在下班的时候，在这个空间跟时间跟我们的身份角色的现在，再继续去找他打网咖，或者是吃宵夜合适吗？
有点奇怪，就是我们的关系已经变了。
对对对对对，
但我们还是做以前的事情。
对，
这样好像有点对不起来。
对啊，而且像我以前最常做的就是跟朋友去夜冲夜唱。
哦，真的？
对。但是我现在的年纪，然后朋友的事实跟客观的环境，这些其实会很干扰我们的节奏。所以其实你回头一想就知道它其实是不合适的。所以你越想要控制友情不要改变的同时啊，你需要去考量的就是现实的因素。对，当你只要能够看到现实的因素的时候啊，你必须要去愿意承认你们都现在都有一些限制，你才能够找到现在此时此刻比较适合相处的方法。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当我们越想要有对友情有控制感的话，就会忽略有时候控制其实是一种破坏，而且它会加速破坏你们的友情。
欸，真的耶，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有很多那种朋友的群组嘛，然后常常会可能十几个人群组，结果就会有一个人跳出来要揪大家，就他当那个主揪。
哦，懂。
对，结果要揪大家都揪不出来，然后那个主揪就会很失落。想说啊，我们以前那么好，然后现在怎么没有人要出来。
对
对，但我觉得其实确实他就跟我们现在的现实因素，我们现在的关系的距离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对，
而且那时候在那样子的群组上，其实会扩散一种很寂寥或者是大家很冷漠的感觉。
对对，
就会让大家都
没有人回应的时候特别冷漠，
都有点揪心。
对
不对？
但你其实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吗？
对
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如就是转一个面向来看，像有这种已经让你觉得有点点失落的感情，你不妨试着告诉自己，为什么我现在会有这个失落，是因为我其实很珍惜过这段感情。
哦，
而且这段感情真的对我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嗯，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青春校园剧，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啊。
对，
或者是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啊。
对，
就是每一部这样子的戏剧，它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过一个画面，那个画面都是我们最喜欢自己或者是喜欢彼此的那个高光亮的画面。我很喜欢在自己的脑袋里面留住那一个会让我自己微笑的画面就好。对，就是当我有失落的时候，我会唤醒那个画面，然后告诉自己我珍惜当时那一刻对我们很有意义的那一刻，也许我们就可以更期待未来可以相聚的时光。
哦，对，因为我确实觉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阶段性友谊这个名词的时候啊，其实宜璇你今天讲的东西我都知道，但是知道之后很难做到，
做不到，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总会想要有另外一个人也 说给我们听听。
嗯 嗯
就是哎、欸，那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要怎么进行
？OK，
对，那我相信不知道听众听到这里会不会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嗯，如果你曾经也对阶段性犹疑感到失落的话、
嗯、
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享有带给你一些启发跟帮助。
是，
对，那其实在面对这些失落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往往会有空空的感觉、
嗯、
尤其是在跟任何人说再见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情绪，但是这些情绪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说、哦、空空的，然后好像有点匮乏感，
嗯，然后放在那边不理他，
对，我们可能就会换个方法去做、嗯、比如说我们就会乱吃东西，
你说转移注意力、哦、
对，我们就会想要把它塞满嘛，
嗯、
就会把想要把那个心里空空的感觉塞满，
对，
然后就会做一些很多其实是伤害自己的事情，
后来事后会回来看就是伤害自己的事情、嗯、
对啊、嗯、然后比方说很多人会跑去就是吸食一些有害的东西，
或者是购物，
对，或是购物，
对，
对，把家里堆满、
嗯、
对，这也是一个对、
嗯、
但是其实这个空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情绪、
嗯、
有时候会需要我们真的去回头去想一下说，哎，我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是为什么，我遇到了什么事情，那我现在在乎的是什么事情，那我之后遇到这样的情绪我可以怎么再去做一次。那其实这方面呢，我觉得在嘉义老师的最新线上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我想就可以带给你很大的帮助。因为在这门课程里呢，其实嘉义老师就是用系统性的方法论的方式呢，带你一步一步去认出情绪。那尤其在情绪，在认出情绪的过程里面，你还可以考量到现实、
嗯、
就是现实条件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嗯、
或者有一些什么样合理的状况，那这些合理的状况考量到之后，你怎么样让自己的情绪可以被消化，顺利的消化掉、
嗯、
然后你重新调节，然后认出情绪表达之后，你才可以继续的前进、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跟朋友说再见这件事情啊，确实啦，真的有很多很奇怪的情绪，不管是失落、沮丧，还有甚至可能背后还有一些别的情绪。
对，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值得我们慢慢去细想、
去厘清。
对，它才不会只是一个空泛的词、嗯，说哦，我现在就是很落寞。
对啊，
我现在就是觉得很空虚。
对、啊，
等等的、
嗯。
其实我们认出情绪之后，我们才可以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它、
對
处理它，
是，
然后穿过它，
你穿越它，
对，穿越它。好，所以幸福人生的情绪课这门课程真的非常鼓励大家现在就加入，因为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之前呢，你都可以享有我们的早鸟优惠价2099，那这个优惠价就走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好，那今天试来节目就聊到这边啦，期待下周一的晚上6点再跟你聊聊有趣的话题咯，
拜拜。 bye bye